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那么今天呢，也是中共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第一天。我们看到还是很多香港人呢勇敢的上街游行，但是也有不少人遭到抓捕。今晚我们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起来谈一谈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大事件，以及港版国安法所带来的影响。两位呢都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一位是香港知名实业家袁公仪先生，那大家都尊称他袁爸爸。袁爸爸您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您再次上我们的节目哈。那么还有一位呢，也是大家熟悉的时事评论员 Jason 博士。Jason 博士您好。
方飞好，袁先生好，
好，谢谢。好，那观众朋友也欢迎您在节目中间呢，通过手机给我们发简讯，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好，那袁爸爸，我还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啊。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港版国安法当时6月30号通过以后呢，您在自己的这个频道上也是讲了一段话，很感人。您说很痛心，但是希望就是说，全世界有信仰的人都能联合在一起来对抗中共。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说，7月1号有不少香港人还是很勇敢的上街游行，但是好像有100多人都被抓了哈。所以我想先请您谈谈，就是
听说300人，我听说有300人，
有300人
犯了国安法。
300多人，您
说不清这个消息，大家再了解了解。
嗯，就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是不是香港现在真的进入了一段黑暗时期？您什么样的心情看到他们这样的在街上游行？
你看我这个衣服就知道了，真的是黑暗。我原来我根本以为，连这么多没有这么多人出来上街的，我以为最多就是几百人，怎么知道现在说好像是过万啊，说不定一千万。他因为他们四面周围开花的，所以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没有人搞得清楚。但是我真的是佩服他们的勇气啊。那么由一早从7、8点钟就开始了，不断的在出现。所以广东人真是厉害啊，我们这样子的人比不上他们。
嗯，我看到就是说，就是港版国安法这个推出以后呢，有一些民主的这些组织啊，他们有宣布解散啊，像黄之锋他说他香港众志就解散。所以您觉得以后香港人很多抗争会不会就转入地下呢？
对，他这个解散主要不想连累其他的党员，还有他们的家人，所以他的解散时也是一种保护，但是肯定是走地下。你看，7月1号这么大的胆子出来，怎么会啊？这个抗争的精神不会一下子不见的。
嗯，所以您觉得就是这些被抓的人，就是有很多他真的会，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包里放了一个说是香港独立的旗子，但是他的这个旗子上还有一个很小的字是说 no， 就说不是香港独立，所以这个好像据说不知道是不是会被给法官一个难题。您觉得这些被抓的人会面临什么呢？
肯定国安法起码3年吧，对不对？甚至更多。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
嗯，好的好的，
你要自由。你要民主，就是要付出代价。
嗯，好的，了解。那 Jason 博士，我也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我们看到说，港版国安法呢，基本上它的这个完整的法律啊，在它通过之前，没有任何人看到，它几乎是跟它生效的同一时间才公布的。所以这个法律的全文一旦公布之后呢，可以说是举世哗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说啊，这是一个恐怖法。那它里面有一些条规真的是很疯狂的，就比如说什么你不是香港人，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你也可能犯法，也会面临这个多少年的刑期。那当然还有什么引发憎恨啊也犯法等等吧。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些其中的一些这个规则，您觉得中共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一部法律？
这个法律出的就是你要具体看的内容，我是认真把那个各个条目读下来，66条。就是说呢，整体的话呢，第一，我的第一印象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不懂法律的人在写的东西。就是说呢，因为它本身的话呢，这个法律内部本身就前后矛盾很多地方。当然了，就是说呢，你要是它本身是把它放在了基本法的第三条，就是第三个附录，好像是基本法的一个补充。但事实上，这个法本身来说的话呢，它内部是逻辑混乱，而且呢，跟整个香港的所有的法制完全冲突。就是说呢，这个法律的出现的话呢，它的制定过程毁了香港的立法原则。它的整个宪法的内容的话呢，整个毁了香港所有的这个执法过程和这个就是法庭的整个体系，司法体系。那么一个法律完完全全的把香港所有的法律，从基本法到其他的基本法律全部毁坏，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法律其实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通常中国人认为是一个橡皮泥咋捏都行，其实不是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法律它就有点像那个是个很严谨的体系，就是你要是认真去研究一个就是自成体系的一个国家的法律的话呢，它有点像我们中学学那个几何，它从最基本的宪法作为这个公理，然后推出来一系列的法律，而这个法律本身的话呢，它互相是应该是就是 compatible， 就是英语就是互相是耦合，而且是不冲突的。那么所以说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的话呢，它有一系列的就是说制定过程中要符合法律，然后呢整个法律出台了以后也有审议的过程，另外执法的过程同样要遵循这个法律。那么而这个法律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它从它的内容到制定过程到它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司法的这种概念，完全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最基本的法律概念，而且呢就是说呢完全就是把整个香港的司法体系打得荡然无存。我就是其中举他例子，他举几个例子，比如他内部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其中有一条说尊重香港人的司法的这个就是言论自由，但第二条紧接着下面一条就谈了，就是说呢要对于网络，要对这个教育体系要加强管理，要加强指导，要加强整个就是说这是完全是一个控制的因素。那么前后这个就是矛盾。另外的话呢，他对于一些比如说香港警察的行为，他也是前后矛盾的。一方面说哦，整个这个法律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框架下执行，再一方面又列出一系列的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受控制的因素。这个法律中间的话呢，它列出就是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大家第一的话呢，它列了四宗罪。这四宗罪的话呢，我们历史上把它叫口袋罪。口袋罪的意思就是说呢，每一个罪都可以囊括一切中共不喜欢的东西。它这个罪的名字当然包括什么，就是分裂国家罪啦，或者说是颠覆政府罪啦，或者说是恐怖活动罪啦，或者说是勾结境外或者反华势力等等这样的一个罪名。这些罪名其中有一点，你比如说最刚开始你谈到的有一个暗示了一个，就是其中在就是勾结国外势力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一个法律里头，其中有一个第五条，他说呢，如果你呢用非法的手段煽动人对于这个就是国就是港府或者说是中央政府的仇恨，潜在的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你就算犯罪。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呢违背了一切最基本的可执行性。因为你怎么叫，那有人就开玩笑说呢，我现在恨谁，我就在街上开始大骂香港政府，然后把我抓进去的时候，我开始指我所有的仇人，说是他在哪一天说了这个话让我引起对政府的仇恨，他在哪天说了这个话，那是不是我就可以跟那个人一块儿，就那个人就全都跟我连坐了呢？实际上整个这是一点。另外的话呢，他树立了两个机构的话呢，一个是香港本地的机构，叫做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由这个就是港府的最高领导作为主管，而且呢一直到底层到警察署这一层都有相应的机构，事实上是给香港树立了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本地的盖世太保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的话呢，它明确规定了事实上是不受现有香港法律制约的，换句话说这个机构本身它的权力就超过了基本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力。那么在这个机构之上的话呢，它设立第二个机构是直接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叫香港国安公署。那么这个公署有更高的权力，它一方面是指导和就是监督现在香港本地的这个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有直接抓捕人送回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他的所有行为，只要他的执行人员只要出示他的证件，就 所有的警察，香港的警察没有任何权利对他们进行检查调查，他们在做什么，甚至他们做了就是直接在香港现场办案也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机会对他们有什么说法。当然你刚才也谈到另外一点，就是呢，这个法律就是管全世界，就是完全就是其中有一个法律，就是说呢，在法律的适用范围里头特意提到了非香港的居民在香港以外犯法同样适用，就是整个这个法律它内在的矛盾和所有现在香港本身法律体系的矛盾和它的用词，让你觉得它完全不是一个司法，它像是一个无赖的一个就是撒泼耍赖的一个条约，你就像是一个村霸给那个村里的那个就是可怜老百姓立规矩的时候立的那种规矩，完全不是个司法条款。我看到这个法律之后，有人问我是什么感受，我想了半天，我的感觉上我说是这样，就是说呢，中共很丑，他穿着衣服我也知道他很丑，一个非常臃肿肮脏的一个人，结果这个法律就像在跳脱衣舞，那个恶心劲儿就让我真的是无法承受的那种恶心，就是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办法去解释他为什么用这么如此就是荒谬的方式出台这个法律，而且法律的条文你从任何一点拿出来不可执行，违背一切常规，违背一切法律。有人甚至就说，因为他不就是不合理到这么大的一个程度，有人就说是不是中共内部有那个就是帮着他加速的那种推鼓手，就说呢，他某种人他想让中共早点垮台，就一出这样的一个法律，如果他出的隐晦一些，有可能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中共是个法治国家，他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法律，那么全世界都赤裸裸知道，就是说这个他完全不是个法律，他法律就是英语叫 rule of the law， 就是说呢是以法治国，他实际上 rule by law， 法律对他来说是个棒子，法律根本就是一个他打人的棍子。
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袁爸爸您怎么看，我看了这个法，我觉得就是一个包着法律外衣的，其实像一种黑社会的告示一样，就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您的感觉呢？
我呢就真的没有能力去解读，因为共产党的东西我从来不解读的，他就算立了这个法，他做的事情跟这个法没关系的，好像基本法一样，每一样东西他都违反了。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啊，刚才Jason讲得很对，我用了一个名词来说，就是红卫兵立法，完全就是这回事，红卫兵就是这样立法的，他也不怕得罪人啊，得罪全世界，得罪人越多越好，越荒谬越好。所以呢，现在我非常非常高兴立了这个法，可以全世界可以打击他，如果他太温和的话，人家下不了手啊。所以我真的我们很矛盾啊，我们香港人很矛盾，一方面有怕这个法啊影响到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全世界来把它消灭掉。
是，其实这个法您看，像今天这个拿着这个香港独立的旗子的人，他可能就会被判刑，那这个法中很多很多疯狂的东西，那有可能比如说媒体要报道这个中央政府不喜欢的啊，或者是这个特区政府不喜欢或者中共不喜欢的，也可能被入法。所以基本上有人就用一句话总结，他说这个法呢就是说凡是中共不喜欢的都违法，那么不论你人在香港还是在外边。但是这样的法就是说，您觉得这种法出台还有谁敢留在香港的，那些商家啊，那些人还有谁敢留在香港？那另外就是说，像美国有80,000多美国人在香港，他会不会都成为人质了呢？
有可能会，下个星期会撤侨，
美国方面。
对对对对对，因为留不下去了啊，一撤侨那么钱也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只美国是香港最大的投资者，大概有差不多20,000亿美金在香港吧。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法通过以后，不只是美国，您觉得就是说资金啊，这个人啊，就是可能会走得非常快，是吗？包括现在有很多人都说他不敢去香港转机了。
对，我们都在，我们老早其实2-3个月前，我们钱已经在不断换美金，而不放在香港，放到海外去了。那么现在就肯定现在很多那个建制派的，他们把房子都卖，就地产啊，大的地产商不断在出卖，那么也在，那么还有我们香港有很多地产是大陆人的地产，他们进不来，因为这个疫情啊，他们回不来，那么但是他们就要经济拼命卖掉，所以这个看到最后我看香港的地产现在地铺已经跌得一塌糊涂了。现在写字楼开始跌了，人家大家都在退租啊，好像大的投行啊，有3层楼的退2层楼， 那么最后他们的美国的人，他们是租房子的多啊，给很高的租金，所以他们走的时候呢，这豪宅的价钱也要跌下来。那么最后呢，他们把资金抽走的时候，卖掉港股，再卖掉港币。那么美国也是准备跟这个跟香港那个港币脱钩啊，那个就是这个整个金融是啊，香港就黑暗了啊，有一段黑暗的时候。那么这个习近平愿意这样赌一场的话，他现在把香港的经济赌下去，也把大陆的经济赌下去，因为下一步就制裁他们了啊。最后这个他把这个所有的就是权贵人员在海外的财产也赌下去，这个人真厉害，我佩服佩服。
嗯，所以说到就是说有可能下一步的制裁啊，我想先问一下袁爸，我知道您今天上午您也参加了这个在美国国会的一个有关香港这个听证会啊，一个跟我们讲一下您参加听证会的一些感受，另外一个呢，现在今天的众议院，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国会众议院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那么上周参议院已经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所以很可能这两个版本有一点点小的不一致啊，技术上参议院再走一遍就可能到川普总统那边去签字了。您觉得这样一个法案的进展它会有多大的威力？
哦，这个比去年那个年底那个辣得多啊，因为里边有 mandatory， 就是一定要做的，不是选项，没有选项的啊。所以这个我估计的 Pompeo 在等这个法过了之后再宣布这个制裁的名单啊，制裁他们老早准备好了，但这个法比因为跟金融有关系嘛，他们制裁的人的银行都不可以帮他们，这个法写得很清楚的。所以呢，我觉得呢，比这个是他们在等，也只不过这几天啊，这个香港这个表态就是说7月1号他们那个出来已经表态，就是说香港人民他也站起来，那么美国就不可以说你不站起来我不帮你，所以现在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就等美国来制裁。但是我这次啊，在听到在议会里边有几个事情非常就比这个重得多，
嗯
啊，有一个议员跟我名字我不方便提，他说啊，中国就是当天的南非，你记不记得南非这个种族隔离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南非也受到制裁啊，石油都没有啊，后来南非自己用煤转油的，连石油汽车的油都没有，他们现在在考虑，他说哎，应不应该用南非的方法去制裁他，这个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议员还说呢用那个等我想想用什么用另外啊，对对对，说中国签的国际协议他从来不遵守的，好像WTO 世贸还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所以他们国会想通过一条法把他所有中国签名的就作废，所有的协议，那么就很严重了，基本上他们考虑的是把他们赶出联合国，就是现在他们在考虑的远远超过现在他们准备动手的。那么我这方面呢也在动手，你知道我们想把中国共产党定为那个犯罪组织犯罪集团嘛，那么他们也想出不同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有很多法差不多啊，那么他们也我们在研究怎么修法，那么我陪他们从这个听证会到电梯口啊，每个人我都是说这番话，所有人的支持，所以我想啊，如果我这个提案提出来的话，也说不定是全票通过。
所以您觉得他执行的决心有多大？就比如说光就这个香港自治法好了，如果说是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再通过，送到川普总统那里签字，您觉得他的执行会是在比如说第二天就开始实行吗？他的名单？
我觉得是会实行的，但是按照里边的条件是很辣的，可能 Jason 比我了解的多，因为他是真的是读书人，我是个小资本家。
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造成的影响我们请 Jason 博士来谈一谈，但是我想美国政府的这个意愿也是很关键，所以 Jason 博士您怎么看就是说他这个香港自治法案的这样的一个通过他可能造成的影响，另外就是说你觉得他这次会不会，因为我们看到去年啊香港人权法案通过以后呢， 当然香港人权法案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重新审核香港的这个地位，然后去决定要不要取消它的特殊待遇，这一点美国已经做了，但其他方面呢还没有太多的制裁，个人制裁出炉。所以这个香港自治法你觉得一旦通过之后，它的制裁会不会就是紧接着就出现呢？
哦，我正听袁先生听得津津有味的这个推到我这儿了啊。实际上这个法律最开始叫香港自治法，后来改成名字叫做香港问责法案，就是英语叫做 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 就是这个法案的话呢，刚才袁先生说的就是我觉得是很准的，就是说呢，它实际上呢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跟那个原来那个国际Magnitsky那个法案是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呢，他这次的话呢，把一个相应的这个侵害香港自由的香港和大陆官员的这些人员作为就是直接打击对象，包括就是他们的财产冻结，包括他们那个大量的这个资金转移的封闭等等这样子，同时也包括这个对任何银行如果敢于帮助他们私下里做偷偷的这种资产转移的这事情，这些银行都会被处理。就换句话说呢，这些人都像是国际上对待伊朗那个态度。那么换句话说，这些人基本上从今以后的话呢，钱也就只有花人民币的这个份儿，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再在国际上有任何的就是花钱的机会。其实对于大陆的官员，对于香港的官员，这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大陆很多官员在这个就是在去年或者前年，他们可能都会琢磨着是不是到美国养老的问题，很多人的孩子都在美国，那么他们就很多时候的话呢，资金就想着一股一股的放到美国，将来到美国养老的，那么从此以后可能就自此就失去这样的机会。那么香港的官员更是这样子，他们事实上呢，很多官员甚至有这个很多的英国的这种经济或者联系，他很多人真的是想着到比如说到英国或者到欧洲去养老退休，那么整个这次就断了他们的路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严酷的打击。当然现在我们也不说了，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因为他们一步一步把香港推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想他们这个就是所犯下的对香港人犯下的罪恶，远远就是这个承受这一点点经济上的损失是不足以弥补的。那么当然整个国际社会的话呢，其实对于经济上的打击，这个实际上是个初级层面的东西。就是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这次这个法案的出台更重要的实际上是让世界开始真正的清醒的认识中共到底是什么，另外呢更清醒的认识香港人的这个抗争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香港人，就是我记得非常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个采访，一个香港人在街头采访，那个香港人说呢，如果香港 fall 世界就 fall， 就是如果香港这次垮了世界就垮了。很多西方人其实不一定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中共的扩张是绝不会停下来的。香港如果沦陷的话，那么下一步它会是南海，下一步是台湾，下一步很可能是其他的西方社会国家。那么整个香港，在香港的这个抵抗，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实际上是香港人选择为世界挡枪。那么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会认清中共。那么认清了中共的过程，其实就是像阻击战给别的地方开始准备，就是提防做准备。就像美国当年墨西哥人攻陷那个，就是想进攻那个德克萨斯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阿拉莫保卫战。虽然阿拉莫保卫战本身是极端的凄惨，但是很少的人阻挡了墨西哥军队很长时间，使得休斯顿将军有足够的时间组合兵力，然后迎击这个墨西哥军队，最后赢得了这个德克萨斯的独立。某种意义讲，香港是在承受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看到，比如说今天蓬佩奥的讲话，从我看到这个就是今天那个就是英国议会的讨论，我清楚的感觉到，就是呢，现在世界上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共绝对不是一个他们像以前那样子可以正常交往的一个政府，共产党绝对是一个在推行跟现在西方社会所有正常自由社会的这个运，就是管理模式一个崭新的模式。比如说现在今天那个英国议会里头两个议员在讨论的时候谈的话，这就明确的说到了，就是说呢，他们事实上是有系统的在推行他们的管理社会的模式，这是两种就是整个管理社会模式的抗争，绝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实际上呢，中共有明确的他自己的 就是英语叫 agenda， 有他的想法。实际上呢，他这几年也一直在推行，从文化领域，从经济领域，实际上都在真正服务的是他这种政治领域的这种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就是完全把个人碾压在整个党的意志之下的这种管理模式，就包括这次香港法案，你清楚的看到了，用一个完全就是野蛮的一系列的法律，完全碾压香港人的最基本的意愿。这一点事实上的世界人民是看到了，而且呢，这一次的话呢，蓬佩奥今天下午讲话，他才开始第一句话说，就第一段就说呢，在我讲进入正题之前的话呢，我先跟大家请一点，就是说呢，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立于政府是为个人天赋人权服务的，这是美国创造性的给他确立的这个立国之本。我今天又重新阅读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我更加清醒的感觉到，就是说呢，天赋人权，然后呢，在这样的人权下的话呢，美国人认为基于这样的天赋人权，他有权利和当时的英国政府割裂。这实际上他们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讲，整个那个就是独立宣言那个过程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美国建国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今天蓬佩奥再次把这个概念说出来，你可以清楚的感到，是一个政府，它完全是必须得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有权碾压赶走一切不为他服务的政府。而另一个呢，是我党的意志可以完全碾压你个人意志，在我党的意志下，你个人的一切权利都是零。这是两种最基本的统治理念的冲突。这个冲突今天我在两个国家已经看到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说呢，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在这个就是非常艰苦的这种痛苦的那种面对这个现实的过程中，这是让我看到一个欣慰的一个现象。
对，其实袁爸爸就是也确实有很多人在说啊，就是中共这样的一个强行一意孤行的去实行港版国安法，它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向自由世界宣战。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现在中共这种对于国际智慧对国际秩序还有对于自由世界的安全都是一种威胁。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您觉得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应够不够？您觉得国际社会或者说自由社会它应该怎么样去应战呢？
国际社会慢了一点，现在我的看法跟杰森完全一样，是野蛮的文化对文明的文化这两个。那么但是还好，我们文明的文化是占大多数的，野蛮人文化没有几个，就是古巴啊、北朝鲜啊、伊朗啊，他们是野蛮的文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冲突。自由文明的文化不可以输掉第一仗，第一仗就是在香港啊，所以他们会全力以赴，不要紧的，不会马上发生，因为我们文明的世界都是要有大家有共识，需要时间啊，但时间也只不过是几个星期几个。不会出两个月的，啊，他们的力量啊，逐步逐步形成之后，就是把中国要把中国围堵起来，不但是地理上围堵起来，经济上啊，所以我在美国在我的医院里边听到一个字啊，我很奇怪，他们叫 A B C， 我说什么叫 A B C 啊？我说 Anything but China， 就是说他们买的产品啊，中国的就是不买。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就是把你隔断啊，现在这个就是围堵他，多方面围堵，也而且军事上也准备好他反击了啊，他可能在南海动手，可能在台海动手，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所以这个布阵啊，这个川普已经做了两三个月了啊，所以不简单的，我就一点都不担心。现在是真的是这个英文叫 perfect storm， 就是他灭亡的 perfect storm， 没有一年啊，将来可也没有这个时机了。那么 Trump 有赶着要竞选，所以这个这几个月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
对，您说到川普，昨天川普发了一个推，他说我对中国越来越生气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中共了，对中共越来越生气了，但是他的推文主要是指的这个瘟疫啊。但是您觉得就是说呢，就是不管是瘟疫也好还是港版国安法也好，它造成的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后果，是不是确实会使川普对中共越来越强硬？那他还关不关心他那个贸易协议呢？
这个贸易协议其实没有关系的，两条贸易协议不管他们遵不遵守，中共那边遵不遵守，他卖的多少就卖多少，这个是生意人的想法，而他以前做房子的嘛，对不对？地产的嘛，等于卖的几个单位卖几个单位，这个是一回事，对付他又是一回事。所以呢，我觉得呢 ，Trump 呢，这个上个月他去了很几趟，每个周末都在这个大卫营里边开会，他们有一套计划的，所以他呢就。这方面他说生气也说疫情，他没有说在这个报复那方面他可能是不露声势，但是全所有美国共和党都说他为什么不出手，大家都在骂他，每天都总的 Twitter 因为还不出手，那么我估计也不会很久了，他已经是有一套计划做好的，然后他们美国人不是因为生气而出手，是因为有计划而出手。
那您觉得他的出手中会不会包括一个就是说金融制裁，就是这个香港自治法中提到对银行的二级制裁，有没有可能他真的会切断美元进出一些银行，包括甚至是比如说汇丰啊中国银行这些银行的美元进出，会不会寄出这样的金融制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于中共官员的制裁有可能到什么样的层级？之前国会有说这个有点名，比如说常委级别韩正、汪洋都被点名，包括一些什么夏宝龙啊跟香港这个有关的，您觉得会到这个层面吗？在第一批名单中。
我先讲你这个金融制裁啊，我不叫金融制裁，我叫货币制裁啊，不是金融，金融又另外有一套啊。货币制裁这个比金融还要快，来得快，因为马上你刹停这个美金进出的话，那么你就第二天就完蛋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也是跟他们问他们会不会这个，他们跟我说我们有比这个还要辣的手段，我们正在准备。那么我也不好意思问了，人家有秘密武器嘛，真的武器多了。啊，这个我都不知道中共怎么想的，这批习近平的这批所谓顾问啊怎么想，我真的搞不清楚。
嗯，那您觉得制裁呢，制裁高官或者冻结他们的资产有可能？
肯定制裁了，肯定制裁，不然的话这条法律一过，我估计 Trump 也是这几天要签了嘛，啊，再回参议员，他签了之后他就是按照这个法律来制裁。还有二十几条关于制裁的法律正在路上，正在国会里边在走啊。所以多来呀，我去见每一个议员啊，他们问我，因为我是香港来的嘛，问我还有什么新的办法制裁，我当然把我的推向每一个议员。那我今天碰到这个 New Jersey 的议员，他说我们一个州死掉13000人呐、啊，他作为议员怎么交代啊？你想想看，如果我是 New Jersey 的议员，我怎么回去交？什么都不做，我什么法律都不通过，我回家怎么交代？向那个市民交代？这种压力不得了的，你问问 Jason 就知道，他 New Jersey 的，我今天跟两个New Jersey 的众议员谈，真的，他们是压力比我们还要厉害，比香港的他们付出的还要多，
嗯，
所以不是香港的问题，他们本身美国本身就是要行动，
是。Jason 你怎么看啊，就是有关这个美国会走到多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看到今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蓬佩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也问蓬佩奥同样的问题，他说美国愿意走多远去帮助香港，然后蓬佩奥呢他给了一个非常艺术的回答，他说我们会按照川普总统所说的，就是去评估，然后去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和袁生谈到的所有这些制裁，包括这种 SWIFT 系统的这样的，有没有可能把一些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你怎么看呢？
啊，这个 SWIFT 系统这个是个两刃刀，就是说呢，本身来说的话呢，确确实实你要是立刻踢出去的话呢，它很多银行还真的就是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不能转账了，那就是失去一个巨大的业务，那么这个银行很多事情就基本上办不了了。但是与此同时的话呢，毕竟就是说呢，就像是美国修了一个公共道路，本来给全世界的人说这是一个公共路免费走，突然卡住不让走，就是说呢，他对这个道路本身的信誉会有一点点这个负面影响。所以说呢，我的感觉上的话呢，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真的两国军事上交锋了，美国肯定会用。但是呢，此时此刻的话呢，让我感觉就是说呢，会不会用，在我来说是个问号。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蓬佩奥今天这个说法里头的话呢，他特意提到了，就是说呢，国会批准的相关法律，我们一定会严格执行。就是换句话说呢，蓬佩奥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非常积极的，比如说这次出台了香港问责法案，那么这个法案。这个蓬佩奥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是用最严格最谨慎就是最积极的方式去执行的最快速的方式去执行的。这跟历史上国会出台一些制裁中共的法案，然后呢当时比如说那个国务院是有点亲共的，那么他们就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水，那么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非常信赖的，蓬佩奥会非常积极非常有效的去执行这个过程。当然另一方面的话呢，我还是回过来说，就是说呢，你在整个就是中共他的敌人是全球，这个事情我最开始的话呢，我们就比如说几年前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说大话，但是此时此刻我都不就是惊讶于他确确实实是针对全球，针对到什么份上。好像我印象中昨天我看了一个，就说呢有一个小国叫不丹，就是在中国那个边境，这个有个特别小的，大概70万人的小国，也在街上游行抗议中共，好像在他们那小国的边境，他也在侵略。就所以说呢，你说整个他这一圈从大到小，没有一个国家他不折腾的。那么全球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国家对他有好感的。那么当然个别非洲国家他扔了几千亿，那个我们不好说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呢，整个这个国际大态势，你会看到，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客在这个态势下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亲共的做法。你就比如说川普此时此刻别人骂他是他在共产党就是针对共产党这个过程中好像不是特别的给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川普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再次证明我是最有实际行动的在针对中共做事的人。不管是任何事儿，包括那个现在两党之间的博弈，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最后也推动两党更加针对中共出台更加严格的政策。而且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了，各个国家对中共有点怯懦，现在各个国家开始结盟，不管是 G7 结盟，还是就是说呢，整个就是澳大利亚、日本等等的这种，或者五眼联盟结盟，就是基本上西方社会逐渐形成结盟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你从各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的感觉上，我同意袁先生刚才说法，就是说呢，不在一时一事，今天明天有什么特别严格的法案出来，整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全球围堵中共这个态势，这个巨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布阵，它是在形成。那么这个阵的形成的话呢，一旦形成的话，中共是无处可逃的。
嗯，是这，而且这个布阵似乎很快，所以我想问一下袁爸爸，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国际上的这种全球相当于对抗还是围堵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有日本媒体说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像那时候64的之后，他就说呢，他说习近平正在处在，就是好像64大屠杀前夜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如果说再往下呢，很有可能就引发像第二次64事件，然后呢，真的是会终结中共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分析？您觉得现在的中共所处的境遇和当时1989年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现在开始，香港可能会有这种屠杀啊，这个是可能性。但是很多方面，印度方面、台湾方面、南海方面，太多可能性会升级啊。就是说你走一步我再加重一步，这个就是战争的开始 啊就是你厉害，我比你更强，大家都没有发后退，现在是向这个方向在走。所以香港比如说有什么出了什么事，死掉一个人，那么有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对不对？那么美国也要加重，然后中共又反过来加重，现在是向这个方向在走，我的看法。
其实他指的可能还不是说真的，比如说在香港发生像六四一样的屠杀，而是说，现在中共强推这种港版国安法，基本上把香港这样一个自由的城市，吞进了这种专制政权的口中。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次像六四一样的事件，所以这个行为本身，它会不会就是说，引发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这样进一步对抗，然后最终其实是让中共自己签了自己的死亡令。
我不怎么同意日本这个比例，因为六四关键就是军人杀了学生啊，这个才是最关键。 如果没有伤亡的话，没有人死人的话呢，也不会有很大的爆发啊。所以呢，我估计啊，这个美国肯定是制裁中国，中国肯定是反击。这种啊，我不知道哪里发生啊，有几个热点了，现在是不是？
嗯。
所以在现在你看看台湾这个上边的空中已经啊飞来，大家的飞机都飞来飞去，甚至有人说有这个 Delta 的那个兵已经在台湾那边培训了。所以这个我也听到，在澳大利亚也有这个Marine 啊海军陆战队，在日本跟南韩都不美国都驻了军，准备随时出手，所以很多机会会把矛盾升级。那么刚才说了，货币也是个可能，金融也是可能，经济也是个可能，出口又是可能，太多可能性了。现在根本可以说是全面对抗。
嗯。所以就是中共不太可能像六四当时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他这次把香港的这个港版国安法，把香港一国两制毁掉，国际社会对他很就是都表示抗议，但是几个月以后又变成 business as usual， 就是又大家一起做生意了，不太可能再像六四那样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吗？再逃过去。
这个是日本人的想法，他们就是想做生意赚钱。所以日本就是也不可以怪他们了，因为他们经济上跟中国的关系真的很灭的。
嗯
啊，
嗯，
我觉得这次不会是 business as usual， 死的人太多了。你想想看，全世界啊，中国以外死掉50万人，再回还升级。你看看现在印度多惨呐、啊，印度啊，巴西，这个账要算的。真的不是说一个经济的问题，你六四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是中国人杀外国人了、啊，杀美国人了、啊，怎么是一样的？所以我完全不同意那个日本人的说法，对不起啊。
嗯嗯，没问题。他其实他的意思也是说，他可能不太会像上一次那样逃掉。那 Jason 博士您怎么看呢？就同样的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您觉得这一次会不会真的成为反而中共加速自己的这个灭亡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肯定的。就是说呢，六四当时其实网上有人分析了，就是已经有人分析，就是说呢，六四当时中国是在国外国内环境其实呢都是比现在优越很多的。国外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当时苏联那个阵营还在，冷战阵营，所以说它是美国西方的拉拢对象。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再有一个就是它本身的话呢，很多西方的公司觉得多少亿、十亿人的一个市场，他们进去想吃肥肉，所以说呢，整个西方事实上是亲共的，当时对于中共是没有认识的，
是。
那么此时此刻完全变化了，一方面刚才袁先生谈了，全世界已经死了50万人了，美国这边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呢，整个这种心情上的状态就已经摆在那儿了。而与此同时的话呢，中共在过去这么多年靠西方技术、靠西方的经济蓬勃茁壮起来以后呢，他对西方却是一种碾压的态势。他实际上是在欺负所有这些西方的国家，独立的欺负西方所有的国家，包括澳洲，说是人家脚就是脚底下的一个橡皮泥，然后呢，说是瑞典，说人家是一个4岁的小孩胆敢于跟一个拳击运动员对仗，就是他实际上是在侮辱、羞辱整个全世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呢，此时此刻世界人对于中共的心态已经不是像原来那样子，就是说呢，赶快做点姿态。我们然后回过头来跟他去做生意，赚他的市场。现在我们大家知道了，中国的市场没有你赚的，中国人只有就是中共那边的话呢，只有就是抢夺你的市场的机会，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抢夺中国那边的这个市场。所有的这个就是几十年 WTO 的这个承诺，几乎对于中共来说就是个玩笑。而香港这个国安法这个又就是出台以后的话呢，又完全碾压了所有香港对于一国两制的这种承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不会再跟他签任何协议了。
好的，好，那就是说这次不可能再是 business as usual 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我们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谢谢袁爸爸再次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